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解药和九阴真经一下全没了，梅超风心里一凉，当时不动，站在原地。原来啊，先前这个大厅柱子倒下，压破了金鱼缸，金鱼留在地下。朱聪知道梅超风的感觉是非常灵，手法又快，彭连虎、裘千仞等人那可赶不上，所以呢，他捡起三尾金鱼放进梅超风的衣服里，先让他吃惊分神，这才施展空空妙手偷了他怀里的东西。他拔开瓷瓶的塞子送到柯震恶的鼻子那儿。怎么样？柯震恶是使用毒物的大行家，一闻药味儿就说内服外敷都是这药。梅超风听到话声，猛地跳起来，从空扑到。柯震恶摆降魔杖挡住，韩宝驹的金龙鞭、全金发的秤杆、南希仁的纯钢扁担，三方同时攻到。梅超风伸手去腰里拿毒龙鞭，只听得风声很急，有冰刃刺向自己的手腕，只得翻手还了一招，逼开韩小莹的长剑。那边呢，朱聪把解药交给黄蓉，还嘱咐他啊，给他敷一些敷一些，顺手就把梅超风身上掏来的匕首往郭靖怀里一塞，这原来是你的，给你。说罢扬起铁扇上前夹攻梅超风。这七个人呐，一别十多年，各自勤修苦练，无不功力大进。这场恶斗比当年荒山夜战更是狠了几倍啊。陆成峰父子瞧得眼都晕了。梅超风的武功固然是凌厉无双，江南七怪那也是名下无虚啊。陆成峰大叫，各位罢手，听在下一言。可这些人呐，拼了命了啊，哪儿住得了手啊。郭靖服了药之后，不大会儿功夫已经神志清明，那个毒啊来得快去得也快，伤口虽然疼痛，但是左臂已经可以转动，当即跳起参加战斗。先前呢，他碰巧以慢掌得手，这时候已经学到了诀窍，看准了空当，慢慢的一掌打出，在将要碰到梅超风身子，这才突然加力。这一招震惊百里，威力奇大呀。梅超风呢，他事先一点防备也没有，突然重掌，他哪支持得住啊，当时倒在地下。郭靖弯腰抓住韩宝驹和南希仁同时到来的兵刃，师父饶了他吧。当下和江南六怪一齐向后跳开。梅超风翻身站起来，知道郭靖这个打法自己眼睛瞎了那是万难抵挡，只有抖起毒龙鞭护身，叫他不能靠近。郭靖说，我们也不为难你，你走吧。梅超风收起银鞭，
那么把经文还我。
朱聪一愣，哎，我没拿你的经文，江南七怪向来不说瞎话。他是没说瞎话，他不知道包在匕首之外的那块人皮就是九阴真经的经文。他说不知道，可还是他拿的呀。梅超风知道 江南七怪虽然和他有深仇大恨，但个个是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绝不至于说谎骗人。既然他说没拿，那一定是刚才和郭靖过招的时候掉在地下了。心里头大急，俯身在地下摸索。摸了半天，哪有经文的踪迹啊？旁边的人见他一个瞎眼的女子，啊，在砖头瓦块之中焦急万分的东翻西找，都不禁油然而起怜悯之心。陆成风说：“冠英啊，你帮梅师伯找找。”他心里头却在想，这部九阴真经是恩师的东西，应当奉还恩师才对呀。当即呀，他就咳嗽两声。陆冠英会意，点了点头。郭靖也帮着找，哪儿见什么经书啊？陆成风说：“梅师姐，这里确实没有，恐怕你在路上掉了。”梅超风不回答，还是双手在地下不住的摸索。突然间，众人眼前一花，只见梅超风的身后又多了那个青袍怪人。这个人身法好快，大家都没看清他怎么过来，就见他一伸手已经抓住了梅超风的后背提了起来，转眼之间已经进入了庄外的树林之中。梅超风空有一身武功啊，被这个人抓住之后那是丝毫不能动弹。等众人惊觉，只见到两个人的背影。大家伙儿，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半晌谁都说不出话来。就听得湖里边啊波涛拍岸之声，哗哗，时坐时歇。过了很久，柯镇恶才说：“小徒跟那恶妇相斗，弄坏了宝庄的华煞，很是过意不去啊。”陆成风说：“哎呀，六侠和郭兄今天莅临，使毕庄老小幸免遭劫，我感谢还来不及呢。柯大侠，您这么说，您是太见外了。”陆冠英说：“请各位到后厅休息。郭师兄，你伤口还疼吗？”郭靖刚回答一句没事儿了，眼前轻影飘动，那个青衣怪人和梅超风又回到了庄前。这回梅超风有底气了，他插手而立：“姓郭的小子，你用洪七公所传的降龙十八掌打我，我双眼看不见，因此不能抵挡，姓梅的活不久了，胜败也不放在心上。但如果江湖间传出去说梅超风打不过老叫花的传人，岂不是有损我桃花岛恩师的威名？来来来，你我再打一场。”郭靖说：“我本就不是你的对手，就因为你眼睛不变，这才保得性命，我早认输了。”“那降龙十八掌共有十八招，你为什么不使全了？”“只因我性子愚钝。”说到这儿，黄蓉连打手势叫他别说实话。可郭靖呢，实在人，感情这实在人说实话，你想拦你还拦不住。“洪前辈只传了我十五掌。”“
好啊，你只会十五掌，梅超风就败在你的手下。洪七公那老叫花就这么厉害？不行，非再打一场不可。”
众人听梅超风的语气，似乎已经不求报杀夫之仇了，变成了黄药师和洪七公的声名威望之争。郭靖说：“黄蓉小小年纪，我尚且不是他的对手，何况是你呢？桃花岛的武功我是向来敬服的。”黄蓉说：“梅师姐，你还说什么？天下难道还有谁胜得过我爹呀？”梅超风说：“不行，非再打一场不可。”不等郭靖答应，伸手就抓过来。 郭靖这回是被逼不过了。那既然如此，请梅前辈指教。挥掌拍出，梅超风翻腕亮爪，
小子，打无声掌，有声的你不是我对手。
郭靖跳开数步，我柯大恩师眼睛也不方便，别人要用这种无声掌法欺负他，我一定恨之入骨。将心比心，我怎么能再对你这样呢？刚才我中你毒抓，生死关头不得不以无声掌保命，要是比武较量，如此太不光明磊落，晚辈不敢从命。梅超风听他说的挺真诚，心里说，这少年倒也硬气，可嘴上还不放松。
别说了，我既然叫你打无声掌，自有破你之法，婆婆妈妈的多说什么。
郭靖向那个青衣怪人瞧了一眼，心想，难道他在片刻之间就教了梅超风对付无声掌的法子？见他苦苦相逼，就说，那好，我再接梅前辈15招。他心想啊，我把降龙18掌中的15掌再打一遍，即使不能胜他，一定也可以自保。当下呢，就向后跳开，然后蹑足上前，缓缓的发掌打出。哎，就听得身旁嗤的一声轻响，梅超风勾腕反拿，看准了他的手臂抓过来。昏暗之中啊，梅超风双眼似乎能看得清楚。郭靖吃了一惊，左掌急缩，抢向左方，一招力射大川，还是缓缓打出。哎，他的手掌刚出几寸，嗤的一声响过，梅超风就已经知道他出手的方位，抢在头里，以快打慢。郭靖退避稍迟，险些被他手掌扫中，惊奇之下急忙后跳，心想，他知道我掌势去路，已经奇怪，怎么能啊，在我将发未发之际还先就料到。所以他打第3招更是正中，正是他拿手的亢龙有悔。就听嗤的一声，梅超风如钢似铁的5只手爪又已经向他腕上抓来。郭靖知道了，关键一定在那嗤的一声响之中。到第4招的时候，他就向那个青衣怪人望望，果然见那个人手指轻弹，一粒小石子儿破空飞出。郭靖明白了，哦，原来是他弹石子儿指点方位，我打东他头向东，我打西他头向西。不过他怎么知道啊我的掌法去路呢？对了，那天蓉儿和梁子翁相斗，洪七公预先说破他的全路，也就是这个道理。得，我呀，我10满15招，我就认输，认输还不行吗？那降龙18掌啊，没什么变化。郭靖呢，又没有学全，虽然每招威力奇大，但是梅超风既能预知他掌力来势，自然能及早闪避化解。又拆数招，那个青衣怪人忽然嗤嗤嗤接连弹出3颗石子，梅超风变手为攻，猛下3记杀手，郭靖勉力化开，还了2掌。两个人越打越紧，就听得掌风呼呼之中夹着嗤嗤嗤的弹石子的声音。旁边的黄蓉见情势不妙，在地下捡起一把瓦砾碎片，有些在空中乱扔，有些就照准了那怪人的小石子扔过去。一来呢，他要扰乱声响；二来打歪那小石子的准头。 不料想那个怪人手指上加劲儿，小石子弹出去的力道啊十分的劲急，破空之声非常的响亮，黄蓉所扔的瓦片他打不到石子，小石子发出的响声自然也不被扰乱。陆氏父子和江南六怪都太吃惊了，这个人单凭手指的力量怎么能把石子弹得这么晋级呢？就是那铁胎弹弓也不能弹出这么大的声儿啊。这谁脑袋要是中一弹准完呢，就跟那 AK-47 步枪似的，那子弹一出来打谁谁不完呢。这时候黄蓉已然住手，呆呆地望着那个怪人。这时候郭靖怎么样呢？他已经全然处于下风了，梅超风制敌在先，招招都是凌厉之极的杀手。突然间就听呜呜两声响，两颗石弹破空飞出，前面一颗飞得较缓，后面一颗急速赶上，两弹啪的一声在空中撞得火星四溅，石子碎片八方乱射。梅超风借着这股威势直扑过来，郭靖见来势凶狠难以抵挡，想起南溪人教他的四字诀，打不过逃，得嘞我逃吧，他转身就跑。就在这功夫，黄蓉突然高叫爹，叫着向那个青衣怪人跑过去，扑在他的怀里放声大哭，爹，你的脸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。郭靖回过身来，见梅超风站在自己面前，还在侧耳倾听石弹的声音，这个时机稍纵即逝啊，郭靖哪能放过，当即伸掌慢慢拍向他的肩头，这一回他用了十成的力，右掌力拍，左掌跟着一下，力道尤其沉猛。梅超风被这连续两掌打得翻了个跟头，倒在地下，这回他是再也爬不起身。陆成风听黄蓉管那个人叫爹，悲喜交集啊，忘了自己腿上残废，突然站起来想要过去，也是一跤跌倒。那个青衣怪人左手搂住了黄蓉，右手慢慢从脸上揭下一层皮来，原来呀，他脸上戴着一张人皮的面具，所以看上去诡异古怪之极。这本来面目一露，但见他形象潇洒，风姿俊爽，黄蓉的眼泪没干呢，还高声欢呼，抢过了面具照在自己脸上，扑进父亲怀里，抱住他的脖子是又笑又跳。这个青衣怪人不是别人，就是桃花岛岛主黄药师。黄蓉说，爹，你怎么来了？刚才那个姓裘的糟老头子咒你，你也不教训教训他。黄药师沉着脸，我怎么来了？来找你呀。爹，那你的心愿了了？那好极了，好极了。说着拍掌欢呼。黄药师说，了什么心愿？为了找你这鬼丫头，我还管什么心愿不心愿？黄蓉很是难过，他知道父亲曾得了九阴真经的下卷，上卷虽然得不到，但他发下心愿要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从下卷而自创上卷的内功基础。他说，九阴真经也是凡人所做，别人做得出，我黄药师就做不出，如果不练成经中所说的武功，就不离桃花岛一步。哪知道下卷经文被陈玄风梅超风偷走， 另作上卷经文，也就变成了全无着落了。这次为了自己顽皮，竟害得他违愿破誓。所以这时候黄蓉就赶紧说好听的：“
爹，以后我永远乖了，到死都听你的话。”
黄药师见爱女无恙，本就高兴，又听他这么说，心情大好。哎，扶你师姐起来。黄蓉过去把梅超风扶起来，陆冠英也把父亲扶起来，两个人双双拜倒。黄药师叹了口气：“
哎，成风啊，你很好，起来吧。当年呐，我性子太急，错怪了你。”
陆成风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好啊。”“
嗯，总算还没被人气死啊。”
黄蓉嬉皮笑脸的：“
爹，你不是说我吧？”
黄药师哼了一声：“哼，你也有份儿。”黄蓉伸了伸舌头：“
哎，爹，我给你引荐几位朋友，这是江湖上有名的江南六怪，是靖哥哥的师父。”
黄药师眼睛一翻，对六怪毫不理睬：“啊，我不见外人。”这个六怪见他如此傲慢无礼，都勃然大怒啊。但是朕于他的威名和刚才所显的武功神通，一时倒也不敢发作。
由汪洋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